原来大革命时期，罗荣桓元帅曾在南湾乡下办过农会，这个姓赵的开的钟表店就是当时我们党组织的联系点。罗荣桓元帅在这里与当时县委的负责人接过头，因而认识了这个钟表匠。而姓邓的修鞋匠是在罗荣桓元帅离乡北去的时候，发现有人盯梢，他情急生智，跑到姓邓的店里装作修鞋。鞋匠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立即做出修鞋的样子，为他打掩护。尾巴们跟到这里看了看，就往前面追去了。这两个人都不是党员，也没有直接参加过当时的革命运动，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保护了罗荣桓，所以元帅要来看看他们。解放初期，罗荣桓元帅少年时代读过书的罗氏乐英学校，曾想将校名改为荣桓学校，负责人向罗荣桓元帅写信征求意见，罗荣桓元帅立即回信，批评这种提法非常无聊。他建议学校要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可以请老红军老干部向学生们讲讲革命故事，特别鼓励学校教师努力工作，教育儿童把文化学好，将来做个又红又专的新中国的建设者。在南岳的一间茅舍里，罗荣桓元帅接见了当时祝融峰农业社的社长，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康菊英。康菊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怀仁堂曾多次会见过罗荣桓元帅。老康用南岳山下的清泉水沏了一碗云雾茶，端给罗荣桓元帅。茶水袅袅生着热气，罗荣桓元帅的眼睛湿润了。他充满感情地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碗茶，我一定把它喝完。”老康向罗荣桓元帅汇报了农业社的情况。罗荣桓元帅关切地问：“社员有钱用吗？”老康说：“有是有点，但还不够。”罗荣桓元帅说：“算是句老实话，没有吹牛皮。我看这个社员家里虽是栋茅屋，搞得还板结，有点兴旺气象，房里也有点新的行头和用具。不过衣食住行要统统改善还不容易，还得努把子力呀。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多打点主意，抓点现金。”老康继续向罗荣桓元帅汇报农业社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的情况。他说：“为了摆脱贫困，大家搞了纸槽烧纸、板车运货、水库养鱼，还组织了社员采药、打猎、编席子等等。”罗荣桓元帅听了高兴地说：“这是对的，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衡山人有句俗话，不能支了孤去买鸭蛋，大也不要，小也不要。农业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呢？”罗荣桓元帅当晚住在魔镜台招待所，有关负责人要准备宴席招待，他听说后坚决制止，最后只请厨房搞了几样简单的蔬菜，他还叫人弄了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大家看着过意不去，他却吃得十分香甜。他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大米吃点米心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罗荣桓元帅走后四年，即到了1961年冬天，他因病到了广州疗养。火车路过衡山时，他命大女儿罗玉英和女婿陈卓下车，代表他回乡问候父老乡亲。他一再叮嘱，到村里后一定要到各家各户走访问好，要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况，回来汇报。同时他定了一条铁的纪律给孩子，到了老家你们就下田跟社员一起劳动。牢记元帅嘱托，故乡经济大发展。还得努把子力呀，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多打点主意，抓点现金。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业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啊。这是1956年罗荣桓元帅离开故乡时的叮嘱。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话一直在故乡人心中回响，故乡人一直没有放弃与贫穷的搏杀。然而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大刀阔斧一路前行，去实现元帅的期望。荣桓镇山地面积16万亩，属丘陵地形，耕地面积3.2万亩，全年无霜，四季如春，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同时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现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银铜铁铅锌铀钴镍镁瓷泥萤石石英石重晶石等30余种，是全镇工业的雄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全镇人民以饱满的创业热情塑造了全新的形象，特色农业已经走向产业化。过去这里生产的荔枝、香蕉、枇杷等名优特水果只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现在则畅销省内外，成为支柱性经济。同时，乡镇企业不断壮大，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水电资源开发、建材、农副产品加工、地热资源开发等多产业齐发展的格局。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又使罗元帅故乡成为旅游胜地，天下名山金爵峰也在荣环镇境内，峰下的西岩仙洞号称楚南第一洞，洞内景致离奇，天然造化，别有一番韵味，不少名人志士游览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公元5世纪初，中国山水诗的泰斗谢灵运千里迢迢慕名前来寻幽探胜，并在洞壁上题写岩下赞诗一首：衡山采药人，露迷凉一绝，过溪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者。虽经1500多年沧桑，字迹依稀可辨，同时民间文化底蕴丰厚，素有皮影戏之乡、花鼓戏之乡、剪纸之乡、龙舟之乡、龙狮之乡和农民画之乡的盛誉，这些都成为中外游客抢眼的看点。故乡不负老元帅的期望，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完成了历史性的巨变。30多年的努力，荣环镇现已成为省级明星乡镇。罗荣环元帅的诞生地南湾村则是这颗明星上最亮的地方。第7篇，人民的亲人聂荣臻。聂荣臻指了指那几本书，杜先生一看竟是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少年聂荣臻已开始思考救国之路。家乡政府欲修复元帅故居，元帅说不要劳民伤财，不要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元帅爱川剧，常让工作人员看，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便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就觉得好看了。从重庆到江津乘公交车，也就是1个小时车程。江津，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位于重庆西南长江之滨，距重庆市中心50公里。江津古属于与共凉州，州属八子国，秦界八郡。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早期文明在这里繁衍。江津建县已有1500多年历史，过去曾名江州和江阳。公元487年，江州自郡城移至京西口。公元557年，于县治设7门郡，改江州为江阳。公元583年，改江阳为江津。县城在明末战乱中万户萧疏，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渐次恢复繁荣，逐步成为川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江津文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目前已发现固定文物603处，属于新石器时代3处、汉代49处、宋代19处、明代79处、清代414处、近现代39处。2006年10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江津市，设立重庆市江津区。江津文化昌明，人才辈出，是宋代抗元英雄彭大雅、明代名相江渊故里，共和国元帅聂荣臻更使江津名噪天下。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走进聂帅故居，感觉离老元帅近了许多。这是个三进小院，建筑风格古朴大方，院子四周是良田沃土，院墙内外长满了翠竹，院子两侧分别有一池波光粼粼的水塘。聂帅的侄子聂勋明是个77岁的老人，他拿着厚厚的聂氏家谱迎向了记者。他说 现在镇子上有1000多聂姓人士，他们都是异族所留下的后人。在吴滩镇，人们讲起聂荣臻元帅对家乡的关心，常要由衷地说上这样一句话：他是我们的亲人。怀揣救国理想，远涉重洋，赴法留学。石院子原为一王姓大地主所有，明崇祯14年，即1641年，聂氏先祖由江西迁徙贵州，最后来到四川江津吴滩。这个时候，王姓地主家已经破落，石院子九进堂只剩下3进，聂家就买下安居下来。经过几代繁衍，聂氏成为江津境内一个比较富有的大家族。聂荣臻是这个家族来川的第15代，不过他出世时家境已经衰败了。和多数革命家一样，穷则思变，贫穷让聂荣臻选择了革命。小学时的聂荣臻就把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这句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书桌上。上中学时，同窗这样评价他：平时娴静少言，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感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锋芒毕露。老师也遇其尤其逢善不欺，逢恶不惧，资富不凡，终非池中之物。至今在学校里还流传着聂帅面壁读书的苦学故事。有一次，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国文教师杜文运听到教室里传出读书声，就走了进去。他看到聂荣臻正面壁大声朗读。杜先生说：荣臻，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你每天都这样吗？是的，老师。为啥子呢？老师，我认为学问就是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功大就不能凿穿它，我一定要凿穿它。杜先生听了以后很震动，就把刚刚批阅完他的一篇作文《凭内忧外患》还给他，说：荣臻，你这篇文章写得好，道出了我们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切中时弊，有说服力，文章思想心有见地，文笔酣畅，词意通达，我给你打了个满分，我要把它贴在中堂让同学们看一看。荣臻呐，你从哪儿学的这么多的新名词新道理呀？聂荣臻指了指放在木凳上的几本书，杜先生一看，竟是《天演论》《物种起源》还有《新青年月刊》等进步书刊。杜先生欣慰地笑了。少年聂荣臻在读书的同时已开始思考救国之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把中国的有识之士震醒了。聂荣臻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接触到新的思想，他积极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他在同学集会上慷慨激昂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到1919年，他寄希望于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他当时认为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这年暑假期间，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他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可他是家里独生子，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发生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会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舅舅的帮助下，筹措了300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深秋的一天清晨，聂荣臻拜别父母，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告别了家乡。按照江津的风俗，母亲把一坛醇酒埋在地下，准备用这坛酒为儿子学成返礼接风。可是这一坛子酒母亲一直没能取出来，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先后与世长辞。来自家乡的消息牵动元帅的喜与忧。聂勋明说，作为亲属，聂氏没有人借过聂帅的光，只是看到他为故乡的大事操心。由于工作的原因，聂帅没有时间回故乡，但他的目光常常在繁忙的国事之余凝望遥远的江津。每当故乡有来京探望的人，他都要热情接待，询问江津的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聂帅对故乡的爱主要表现在对故乡人的严格要求上面。 他的旧居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基本上垮掉了。1952年，县委县政府为了表达对老帅的崇敬之情，想对旧居加以修复，并请了一些老人回忆旧居的模样，画了一个草图送聂帅审阅。聂帅得知后严肃地说，不必按照那个样子重新修，不要劳民伤财，不要给党造成不良影响，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照规定办。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听了，重新对施工方案做了修改。聂帅非常关心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他阅读文件报纸，收看电视，都很注意家乡的消息。当听到家乡的进步时，就喜形于色，当他听到家乡不好的消息时，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家里的人为了使他心情好些，总要请人多给他讲点家乡的好消息。3年困难时期，四川人民生活困难，他曾亲自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要求减少四川外调粮食的任务。他很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艺术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的名演员，他都很熟悉，并常问到他们的情况。每逢召开人代会期间，他都要请到会的演员积席表演。有位部下曾给他送去一些川剧的录像带，他很高兴，还有工作人员去看，并问他们好看不。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便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1955年仅有的一次回家，由于保卫工作原因，他连一位老师挚友也没有见到，这成了他一生中一个解不开的结。生前他常常抱怨这件事。在聂帅的故居保留着这样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那是1961年聂帅为感谢家乡的公社为其父母重立墓碑而寄来的。在发黄的信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因为是个人的事情，绝不应该由公社报销，增加公社负担。这一年聂帅得知家乡大旱，特地给吴滩乡、梯子乡政府写来鼓励生产自救的信。从那以后，聂帅自掏腰包为乡亲们按期寄赠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如今这些旧画报成了乡亲们手里的珍宝。在1991年的春节联欢会上，一个好消息让整个江津沸腾了，江津成为全国第一个双拥模范县。那天晚上在接见家乡人的时候，聂帅高兴地挥动着手说，好啊好啊，不要等仗打起来了才拥军爱民。1955年5月12日，聂帅回到家乡，他来到母校江津一中看望师生，当地负责人把人都赶走了，学校里全是空房子，没有什么好看的，他感到莫名其妙。本来回到学校是想了解学校的发展变化情况，愿望落了空，想再回学校一次，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竟成了未能弥补的遗憾。1962年4月17日，聂帅给母校寄来题词，听共产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准备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1978年，聂帅给母校师生写来一封长信，并题词勉励师生。他在信中说，知道了你们如何胜利地度过林贼四人帮的寒冬腊月，又进入了百花盛开的教育之春。听说有些同志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平反昭雪，对遗留的问题应当妥善解决。大家要实事求是地坚决把林贼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和是非再颠倒过来，伸张正气，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革命积极性，把学校办好，为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共同努力。我本想再回家乡探望，但年迈多病，不知能否如愿。题词是，振奋精神，加倍努力，精心培育，刻苦学习，让教育的春天开出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的花朵来，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